第十三回，浔阳楼宋江题反诗。一天，宋江独自一人走到城外一座酒楼前，仰面看时，雕檐外一面牌额，上有苏东坡手书“浔阳楼”三字。门前柱上有一副对联：“世间无比酒，天下有名楼。”宋江在郓城县时，就听说江州有座浔阳楼，当即上楼占一间靠江格子坐下，点了些酒菜，倚栏畅饮，观看一片江景，喝彩不已，不觉沉醉。猛然想到，我生在山东，长在郓城，学历出身，结识了众多江湖好汉，只留了一个虚名，今年已经三十，名又不成，功又不就，倒被发配到此，家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？不觉酒涌上来，潸然泪下，写了一首《西江月》词，向酒保所借笔砚，在白粉壁上挥毫写下：自幼曾攻经史，长成亦有权谋，恰如猛虎卧荒丘，潜伏爪牙忍受，不幸刺文双颊，哪堪配在江州，他年若得报冤仇，血染浔阳江口。写罢自己看了，大喜大笑，又饮了几杯酒，不觉狂荡起来，拿起笔来，在西江月后又写下四句诗，又在诗后题上《郓城宋江作》。写罢置笔桌上，再喝了几杯酒，便叫酒保算了账，踉踉跄跄取路回营，进房后倒头便睡，直到第二天才醒，却全然不记得昨天在浔阳楼题诗一事。且说江州对岸的城中有个在贤通判，名叫黄文炳，此人虽熟读经书，却心胸狭窄，嫉贤妒能，专在乡里害人。听说江州蔡九知府是当朝蔡太师的儿子，便常常过江来拜访，指望他引荐实职做官。这天，黄文炳又去拜见蔡九知府，不料府中有宫宴，他不敢进去，便去浔阳楼上凭栏消遣，观看别人题咏。忽然看到宋江的《西江月》诗和词，大吃一惊，这岂不是反诗？再看《郓城宋江作》，便叫来酒保问清宋江相貌，抄了宋江诗词藏在身边，回到船中。第二天，黄文炳到知府家拜访，正好蔡京写信给蔡九，说京师里有四句童谣：号国因家木，刀兵点水工，纵横三十六，拨乱在山东。因此嘱咐蔡九多加提防，严守地方。黄文炳听后寻思了半晌，拿出昨天所抄的诗词送上，笑着说：家木必然是上家下木，明明是宋字；水工是左水右工，明明是江字。我这里这首反诗就是个姓宋名江的人所写，岂不正应在他身上？知府问：什么叫纵横三十六，拨乱在山东？或是六六之年，或是六六之数，拨乱在山东，郓城县正在山东地方，这四句童谣全都应验了。黄文炳又请知府去查牢房营册，果然 有个新来的囚徒叫宋江。蔡九知府连忙升堂，叫两院押牢结集去抓浔阳楼提反诗的宋江。戴宗听罢大吃一惊，忙做起神行法，赶到牢里通知宋江。宋江却早已忘记此事，叫苦连天。戴宗想出一计，等差人来时让宋江装疯，他便去回复知府。不料蔡九认定宋江装疯，命人将他打得皮开肉绽，血肉模糊。宋江初时不肯招认，后来吃打不过，便招误写反诗。知府命人将他押入大牢，又派戴宗送信去东京禀明情况。戴宗临行前辞别宋江，又让李逵小心照顾。戴宗离了江州，做起神行法，脚不沾地，才两天就到了山东境内。此时正是六月天气，戴宗走得汗雨淋漓，便到一个酒店歇息。不料这正是汉帝忽律朱贵开的酒店，戴宗酒一下肚便被麻翻了。幸亏朱贵心细，检阅信件时得知送信的是吴用的好友戴宗，连忙把他救醒，送上山寨。晁盖得知宋江入狱，便要去救宋江上山，被吴用劝住。从这儿去江州路途遥远，恐怕打草惊蛇，害了宋公明性命，不如将计就计，写封假信叫院长带回，只说将宋江押往东京，问了详情后处决示众，等他从此地经过时便下山救他，此计如何？好是好，只是没人会写蔡京笔记。济州城内有个圣手书生萧让，会写朱家字体，还有个玉璧匠金大坚，雕得好玉石，把这两人请上山来，对山寨也有用处。晁盖连连称妙，便依计行事，请了萧让、金大坚上山，安排了回信送戴宗下山。戴宗走后不久，吴用叫苦不迭，原来他一时疏忽，在回信上用了翰林蔡京的印章。蔡九知府是蔡京的儿子，父子写信又怎会用平日用的这个印章呢？戴宗的神行法又无人能追上，晁盖只得派众好汉连夜下山，奔赴江州。戴宗回到江州，交上回信，果然被黄文炳看出破绽，打得他皮开肉绽，只得招认。蔡九知府便判他私通梁山，7天后与宋江一同斩首。那天早饭后，刽子手将宋江和戴宗押到十字路口，只等53刻行刑。只见法场东边一伙弄蛇的乞丐强要挤进法场看，众士兵敢打不退。正吵闹间，西边一伙使枪棒卖药的，南边一伙挑担的脚夫和北边一伙客商都挤进来看，士兵们拦不住，蔡九知府也禁止不得。53刻到了，刽子手正准备动手，只见客商中一人拿出一面小锣，当当地敲了几下，东南西北4伙人一起拿出刀枪，杀向刑场。这时，一个彪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，手握两把板斧，大吼一声，却似半天起个霹雳，从十字路口茶房楼上跳下，手起斧落，砍翻刽子手，又往蔡九知府杀去。众士兵急忙簇拥知府逃命去了。那4伙人 正是晁盖等17位好汉所办。办客商的这伙是晁盖、华容、黄信、吕方、郭盛。那伙办使枪棒的是燕顺、刘唐、杜迁、宋万。办挑担的是朱贵、王英、郑天寿、石勇。办乞丐的是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白胜。当下带领100余小喽啰，四下里杀将起来。只见人丛里，那黑大汉抡两把板斧，一味砍杀。晁盖猛然想起戴宗的话，便叫：“前面那个好汉，莫不是黑旋风？”那人只顾砍人，哪里肯应？晁盖便叫背着宋江、戴宗的两个小喽啰跟着那黑大汉走。众人出了城，前面是滔滔大江，晁盖叫声苦。那黑大汉叫道：“不要慌，先把哥哥背到庙里。”众人进了靠江的白龙神庙，宋江才睁开眼，哭道：“晁盖哥哥，莫不是在梦中相会？”晁盖说：“恩兄不肯留在梁山，因此有今日之苦。”当下，宋江将那黑大汉引来相认，果然是黑旋风李逵。众人正愁没船渡，只见江面上3只船顺流而来，船上人都拿着武器。宋江忙去看时，却见为首的是张顺、李俊。宋江忙叫：“兄弟救我！”二人急忙驾船靠岸，宋江便引张顺、李俊等8位好汉与晁盖相见。正在此时，江州官军追来，众好汉一不做二不休，奋力迎战。花荣一箭射死领头军将，众好汉掩杀过去，直追的官军逃入江州，紧闭城门。众人回到江边，坐上3只大船，过江便走。宋江虽然得救，却恨透了黄文炳，便和众兄弟商议，火烧黄文炳住宅，杀了他的全家，出了胸中一口恶气，也为当地百姓除了一害。众好汉见除了黄文炳，都来向宋江贺喜，宋江却跪倒在地说：“今天犯下大罪，不由得宋江不上梁山坡。众位如果同去，今天便收拾起身；如果不愿去，悉听尊便，只怕事发反遭牵累。”话音未落，李逵跳起来叫道：“都去都去，有不去的吃我一斧，砍成两截。”宋江连忙喝住。众人说：“如今杀了许多官军人马，闹了2州郡，不随哥哥去同生共死，却投哪里去？”宋江大喜，谢了众人，当下收拾停当，一起投奔梁山。路上又遇到魔云金翅欧鹏、神算子蒋敬、铁笛仙马林、九尾龟陶宗旺4人，他们也随宋江投奔梁山。回到梁山坡，晁盖请宋江当山寨之主做第一把交椅，宋江哪里肯做，推辞再三，最后还是请晁盖做第一位，宋江做第二位，吴用做第三位，公孙胜做第四位，其余个人不分功劳高下，旧头领坐左边，新头领坐右边，等以后根据出力多寡再安排座次。当晚，40位好汉放怀畅饮，庆功酒。